第48集，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的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呢，我经常见到督府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惧傲之色，严厉之声。那么这种作风呢，实在是让人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的时候，不可稍涉傲慢，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原文是这么写的：不许见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牵押，视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至各将营盘，或见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隐蔽，沟通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盖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以不准各营各属收受，不准向有关衙门举荐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那由于事之所在，其他人呢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说是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呢概不准见人入军队或者是州县衙门。这个门子呢，不过是总督身边啊低级的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对清代衙门的内部结构有一些了解。那么门子呢，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是中国式的权力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够充分的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那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他的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衙门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啊。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由门子通报。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呢拥有代官员挡驾之权，因此门子合法收入的第一项就是门包。想见长官的人，先得给门子一笔钱，才有可能进这个门。那么同时，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啊，官员心情怎么样啊？家里今儿来了什么客人呢？跟人聊了些啥呀？甚至今天官员对什么事儿做了什么批复呀？那么这些呢，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找官员办事儿的，就必须笼络门子。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必须经过门子这一关口。所谓雁过拔毛，要想让你的礼品能到长官的面前，你呢先得给门房一份谢礜。在《红楼梦》第60回中，刘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呀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都要给门房一份，因此他们的经常有外财可发。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两小篓子茯苓霜，那就得先拿一篓作为门礼。所以说这个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了。那么除了门子，总督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比如仆从、常随、巡捕等，也都有很多弄权的机会。因此如何选用和管理这些人， 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做出要求。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呢毕竟都是小节呀。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就是挑战漏规这个问题。晚清地方官员的主要贪污方式就是营谋漏规收入。那什么叫漏规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大概相当于灰色收入。不过每一个官员每年捞取的漏规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的。比如说大清王朝总督和巡抚一级的官员平均每年的漏规收入是180,000两，相当于今天的3600万人民币。而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因为权力巨大，所以说可以达到300,000两。那么这些数字呢，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连皇帝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但是呢，皇帝们对于这些漏规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有一个收漏规的借口，叫办公经费不足。办公经费不足，这确实又是实情。那么清朝的这个财政制度之奇葩表现之一呢，就在于清代督府衙门里有正式所谓编制的只有总督和巡抚本人，其他工作人员国家都不负责任何的开支。总督和巡抚为了办公的需要，要请数名的师爷，每人每年的工资至少1200银，那这些钱呢，国家不负担，要总督和巡抚你自己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家的开支，比如总督和皇帝之间通信，也就是专人往返护送奏折和圣旨，每年需要几千200银的路费，那这个钱呢，皇帝也不出，要总督自己出。加在一块儿，一名总督一年需要支出数万两，而总督和巡抚的年工资又是多少呢？只有区区155两。所以说呢，这种财政制度简直就是开玩笑。从雍正时期起，富于改革精神的雍正皇帝知道督府们钱不够花，所以说呢，就批给他们一笔重大的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18,000两，但是依然不够花。那不够花怎么办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督府们靠他们的权力，借口办公经费不足，通过勒索下属来自肥，让他们每年送上固定数额的钱款，所以这就形成了漏规。清代官场的基本生态呢，是大鱼吃小鱼。总督巡抚是他直接主管的下级，布政使各税官、粮道衙门和盐政衙门，布政使、粮道衙门则吃他们的下级，各州各县。那各州各县吃什么呢？小鱼吃虾米，他们只能吃老百姓。州县等基层政府同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县官要负责给师爷、书吏和衙役开工资，所以他们就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向百姓收取国家税收之外的附加费。那因此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清帝国各级官员的漏规，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百姓的血汗。 从办公经费不足的角度来看，收取附加费开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漏规越来越丑陋。因为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呢，就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呢，本来收10000两就可以满足公用，那么他们会收20000两、30000两，甚至100000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的另外一本书《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因此呢，漏规盛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集体腐败。漏规的滋生和恶性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从督府到司道到知府再到州县的分肥体制。那么在你赠我馈之中，整个官场编织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官官相互盘根错节，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第二个后果呢，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的浮富问题。那么早在就任总督之初呢，曾国藩就开始思考这个漏规的问题了。同治元年1864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了减赋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150%到170%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呢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了50%，所有州县办公等费一概在内。同治2年1863年5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江苏松太守曹娥统按原额减去1/3，长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10/10。所以说，合计全省为30分，减去8分。那么安徽的改革呢，进行的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的裁撤浮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布定每担折银1两3钱外，另加8钱上下作为私库提存之款。废止漏规和捐摊等费，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漏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漏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竭其流。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呢，裁撤漏规必须与官员的汰换相结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的州县官员。那么事实上呢，早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初，他呢就曾经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他说：“唯须得极清廉及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数之风声。”曾国藩甚至想啊，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员都给换了。为此呢，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他说：“皖北州县皆请公以夹带中人才换之，适当府片奏之。” 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使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的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的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减赋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魏三卫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就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州，看到瓜州港口兴旺的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禅室楼阁，千墙林立矣。回忆起十年前经过瓜州时残破的情景，他不禁心绪不已。要裁撤别人的漏规，那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的漏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的漏规浮动于10万两到30万两之间，而曾国藩呢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如前所述，他也拒绝任何昂贵的礼物，这在当时的督府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同治二年1863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什么呢？说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赵烈文也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官靴比旧。在做京官的时候，因为需要面对上级，所以曾国藩对官服那是非常讲究的。那离开京城之后呢，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的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说穿衣服呢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那么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就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了一个破瓦盆。窦兰泉侍御来，余亦陪饮，食食鱼只一大瓦否。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否，吾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那不光是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单，那么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的严苛。清代官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把家人接到官府里来生活。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呢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和女婿接到了安庆。如前所述啊，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 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役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皆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府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实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株之油，岂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做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书成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当时先母节俭之情形矣。